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有注意看台前的时候呢，我们看今天的我们的牧者呢，都蛮同心的，蛮合一的，对吧？从衬衫的颜色来看啊，但我们也看到谁跟我们不同心哈、哦？我们的主席跟我们的就是读经，当然这是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合一。合一是什么？合一不是什么。而我们今天是从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来讲这个课题。当我们同在一起，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把我们从这个死里复活，能够救出来，给我们一个何等明亮的这个呼召，这个何等尊贵的身份。你也召集我们来到这里，身为主你的儿女，得了一切丰盛的荣耀呢，求主你帮助我们，通过今天保罗所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让我们也今天能够因着圣灵的帮助，因着我们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领受，能够有力量来活出主的真理。如此祷告，仰望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门。据说在美国1890年代，有一间小的教会，而这教会呢，小型，但是有两个执事。他们两个执事呢，每次意见不合，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他们一碰到面，他们一讨论呢，就没啥好事。就是如果一个执事赞成这个，另外一个就会反对这一个。有一天，其中这个执事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呢，天气很冷，所以他们的牧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戴帽子。有时候他进入会堂的时候呢，没什么地方放帽子，所以其中一个执事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在墙壁上呢钉上一个木钉，为的是要让他们的牧师进来有地方挂帽子，好吗？好，活出爱嘛，对吗？活出爱有爱心哈。但是另外一个执事呢，看到了之后就气得不得了。为什么你在钉这个木钉之前呢，没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圣殿是神的圣殿，是庄严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去钉上这个破坏这圣殿的尊严？所以开始呢，这两个执事就争吵了，就闹了起来，越闹越大。而开始呢，弟兄姐妹哈，会众就来去选边站，有一些就赞成这个钉木钉的这个指示，有一些就说不可以啦，这个圣殿是尊严的，不可以，就选边站哈。慢慢呢，可以想象的，教会就分裂成两个教会，而两个教会你知道是什么名字吗？用英文啊，就是 Pack Church 跟 Anti Pack Church， 木钉教会跟反木钉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们笑，是因为真的它很好笑；但有一些事情我们笑，是让我们不要哭出来。这事件虽然我没有办法证实是不是真实的，但倘若是真实的呢？你觉得它是更可笑还是更可悲？不要误会，的确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站立的稳，值得我们去奋斗的，尤其是关乎真理的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呢，不同教会，无论是在新加坡，无论是在国外的教会，很多很多信徒之间、与牧者之间、与长执这些之间呢的分歧，这些的争执，都是与圣经核心的真理没有关系，而更是与个人的喜好有关的。因此，当教会以这样的事来争闹甚至分裂的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在教会、在社会、在国家的影响力被削弱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 这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份救赎的大功。而我们在过去的几周、过去的一两个月，探讨了神把罪人和就是救活起来，而把两组人，就是犹太人、外邦人，这两组有深仇大恨、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合起来了之后呢？其实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宣传这个福音，做这个见证，说两组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呢，能够在一起，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这是教会，而我们是身为教会呢，这是我们生命的使命跟呼召。世人需要看到的就是，即便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当然我们不是机器人，上帝造我们，给我们有，无论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无论是我们社会的工作等等的一些，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没错，这些都很好。但是仍然的，当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同心来去宣传福音，来去扩展上帝国度的时候呢，世人是看得到的，这时候我们就在跟世界做一个见证。而如果我们这些自称信靠福音的人都没有办法和睦的相处，我们又怎么让世人相信我们所在宣传的福音呢？因此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短短的六节，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就一节一节，甚至一个词一个词的来探讨。第一节这样的开头呢，其实可以被翻译成，所以我，就是保罗，使徒保罗，所以我为主的缘故被囚，劝你们行事为人。而这行事为人，其实在原文里面用的一个字就是行走， walk。 行事为人就当相称于你们蒙召的呼召，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翻译。好，我们就先看，当保罗这样的开头，所以我，这代表着这是本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所以它的架构是比较清楚的。前三章讲论的是这个为什么信徒里面呢，是信徒是蒙恩的，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一切的丰盛。而第四章开头呢，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要，就是他劝勉信徒要活出这个生命来。他在其他的书信，保罗也有一样的风格，就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里，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加拉太书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可是哥罗西书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保罗的书信常有这一个特色。而当然我们这样说呢，不是说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就没有实际的一些的应用，不是。而也不是说第四五六章就没有所谓圣经的真理，或者是这个理论上的教导，不是，乃是那个重点跟次重点的问题。以弗所书前三章，当然我在这里不会重述一切我们所要探讨的，但在这里呢有一个重点。在二章这里，保罗说，当我们就是信徒呢，曾经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却在基督里叫我们活过来，一同 在天上得到各样的丰盛跟恩典。因此一到三章就教导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而四到六章就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 The believer's wealth and the believer's walk。 而什么是福音？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基督死了第三天复活，这是很简单，对。但 我敢说，在他写以弗所书三章在这里呢，其实那个重点要凸显的不是基督死里复活，当然那个是基础，那个是基础哈，大家要听清楚，那是基础。但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神呢将不可能合在一起的人合起来，这就是教会。而教会要凸显这个奥秘，而教会呢存在就是为着福音就是好消息，为着这个好消息做见证。因此刚才我会说，如果我们身为教会信徒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和睦的相处，我们就是在拦阻福音的扩展，我们怎么让世人来信靠福音呢？好，我们继续看保罗他说，所以我为主被囚，为主的缘故被囚。当然他是在哪里写这封书信的？他是软禁在罗马那边的时候写了这封书信。但他在这里呢不仅仅是描述他的实际的环境，他更要描述的是他对基督，他对上帝的委身，他对上帝的信靠，以致他知道无论他的肉身环境怎么样，他是为主的缘故在做这件事情的。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让我们也退一步来想想，我们人生的经历有时候顺，有时候逆，有时候有高山，有时候有低谷。在高山的时候没问题，但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承受，为主经历什么？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在读书，在有学生的，你们很不喜欢，但你是不是愿意的靠着主，为着主的缘故来去读书？不是说要考到好的成绩去炫耀，但是能够受到装备被主使用。还是你在工作非常辛苦，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国际的公司有在跟美国在跟欧洲一起的连线的时候啊，很辛苦，老板呢又整天好像一个法老这样。但你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承受这一切？你承受这一切的时候看到的是你为主，这就是保罗在写的。还是你卧病在床，你可能有病痛在身，但你是否为主的缘故经历这一些，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还是为主的缘故教养儿女，带领他们来认识主，来为主抚养他的精兵？我们是不是愿意的为主经历跟承受这一切呢？他以这样的缘故，他看到主的荣耀来劝弟兄姐妹，不是命令弟兄姐妹，乃是劝啊。所以它是一个真诚的一个邀请，真诚的勉励跟鼓励。而他劝他们做什么事呢？就是行事为人啊，行走。这里我们感恩的是他没有叫信徒们，叫我们奔跑。的确在其他的书信，尤其是在腓立比书，他用奔跑啊，他用赛跑，他用马拉松的这个画面，那是那里的那个重点，那里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探讨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所讲的。但在这里行走的这个画面 walk 意味着什么？除了有一些例外，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行走，都会行走。 我们走路，我们不会去想说，哦，我现在在走路。我们不会去想，我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的面前，这样的走。它意味着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这属灵 的这个生命所做的一些事，无论是读经，无论是祷告，很不经意的，但是慢慢的我们会达到一个终点，我们会到一个目的地。今天就像我们行走这样，对吗？我们可能走从这里走去爱玉尼的地铁站，我们从这里走回家，我们从这里从二楼走到一楼等等的这一些，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呢，保罗也是一样，我们行走也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是很不经意却一步一步慢慢的操练，这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因此他说的，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就要行走，就是要活出来，慢慢一步一步的操练。要操练什么呢？我们就接下来来看，要操练什么？要活出相称于你们蒙召的恩召。而相称是意味着一个，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天平，一个 scale， 它意味着平衡。这个天平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宝贵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平衡这个天平呢？我们就要以实际的行动慢慢的操练，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活出来。因此有人就说，基督徒的生命目标是把你的行为提升到与你的身份相称的地步。而你们蒙召的恩召是指什么？当我们讲到蒙召或者是呼召的时候，我知道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如果 我现在走下去来到你的面前问你，上帝有没有呼召你？我在说什么？我在问的是，哦，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来做什么什么，对吗？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做传道人。但是在这里保罗不是在讲做传道人，他乃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的。在一章十八节这里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我们的呼召包括什么呢？包括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在过去在青少团契有分享过，当我们在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个 project， 我们需要召集人马，要去选我们的队友，我们所选的是什么？强者。可能我们是在打篮球，我们在踢足球，在运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选队友哈。你是队长，我们选的是什么？会打的人，会踢的人。当然，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死在过犯罪之中，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与神为敌，但上帝却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恩典。而呼召我们不只是好像一个 project work， 一个赛事完了就一拍两散，不是，他乃是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家庭的一份子，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了圣灵的印记，与我们与基督同活，并坐在天上，同为一体，而且靠着圣灵得着能力。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清单， It'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不过呢，它这些点就让我们明白，哦，我们的呼召，我们信主的人呼召意味着什么，包括什么。在大概一个月前，求恩牧师有讲过这篇道，走出坟墓的人，就是从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大家还记得吗？在新约记载，主耶稣也曾经 呼召或呼唤一个死了的人，是谁啊？拉撒路，拉撒路。而他呼召拉撒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拉撒路就走出坟墓啊。因此，上帝的呼召带来生命，带来顺服。上帝的呼召带来生命，带来顺服。就像拉撒路，他得了生命，他复活了，他走出了坟墓，这是顺服。因此，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被呼召了之后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之中，但上帝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得着了生命，我们要顺服。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当然，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哪里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啊？因此，在第三章的结尾，在连接到第四章之前，保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祷告，祷告什么？求主赐下能力啊！这个能力一直的出现，而是靠着圣灵得着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活出来。因此呢，在这第四章是一个转折点，而从今天的道开始呢，接下来都是那个重点是比较实际的。保罗会让我们看到要怎么样的在不同方面活出这个真理，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二节，要怎么样实际上的活出这个呼召呢？第一，凡事谦虚，凡事谦卑。谦卑不是看扁自己，不是看扁自己啊，乃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它不是一个让人践踏，保罗没有在叫你去做一个让人践踏的人，没有。英文有一个字叫 doormat， doormat 就是你放在门前的一块布，一个毯子，让人践踏。保罗不是在叫我们让人践踏。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就是你不要自我膨胀起来。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因为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然后就接下来讲述说，我们在主里面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什么样属灵的这个工作，跟我们要为主做什么。因此谦虚或谦卑就是呢，你不要自我膨胀来看扁人，因为你自我膨胀嘛，你自然把自己抬高的时候呢，你就会看低人。而在腓立比书，他说他甚至劝勉信徒要什么，看个人比自己强。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用意。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想法来去套在别人的身上，看扁看低别人。而我们人常常有一个毛病啊，我们会从外观呢所看到所观察到的来去推论里面的事情。就拿一个例子，我今天早上可能如果有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会注意到我在那边好像很属灵在祷告，对吗？当然了，当然我是在祷告，但同时呢我也是在休息啊，因为昨晚睡得不好，对吗？因此我们人呢，包括我自己，常常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会观察到一个外在的东西呢，而推论内在的东西。在教会何尝不是这样？我自己 也有意有无意的有犯这个毛病，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人家跟你打招呼，还是我跟人家打招呼，他好像没有回应，我就觉得哎呀，他在不理我。那可能他没有听到，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还是可能他想别的东西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以外在所看到的东西呢，以自己的角度来去套在别人的身上，来去猜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进入圣经所说的是论断。还记得耶稣跟法利赛人这样的说，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很看重外在的东西，但耶稣说 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你不要论断。因此我们知道论断就是从外在推论内在的东西，而谦虚或谦卑就是 the opposite， 就是相反的，它是一个忘我的心态。所以有一个人给了谦卑这样的定义，就是无意识的自我遗忘，无意识的自我遗忘， unconscious self forgetfulness。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呢，我问你在这里谁很谦卑，如果你举手的话，那你就不谦卑了。而我听说在美国啊，有一间教会，他们颁了一个宣章，一个 badge 给一位牧师。你知道是什么宣章吗？全美国最谦卑的牧师，哇，颁给他的这个宣章。但之后他们把这个宣章拿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戴上。因此我们明白谦卑是一生的功课，当我们觉得自己谦卑的时候就是不谦卑，我们继续的要努力。但不要紧，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是奔跑，一步一步的走。谦卑意味着你为了他人的缘故，你为了他人的益处呢，而为了神的荣耀，你愿意把自己的权力放下来。一个更简单的方程式，所谓的方程式就是神人己，最终是为了神的荣耀，之后呢，你看到别人的益处，你才顾及到我自己的益处。这是谈何容易啊！因为我们身为罪人，我们还时常的有这个老我，会自我膨胀起来。当别人的想法跟做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哇，我们就开始里面在酝酿了，对吗？而谈起谦卑，谈起谦虚，这是一个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生意界，在金融界，很难很难没有谈到的，对吗？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强大，无论是在政治上，无论是在这个的生意的领域，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领域，强大，我们要强盛，我们要有力量。谦虚吗？不是，谦虚留给弱者。而在古希腊的社会，古罗马希腊的社会呢，也是这样的。谦虚呢，不只是不看成，不被视为是一个美德哈，它甚至被视为是一个软弱，被视为是一个羞耻，社会地位呢低下的一个标志。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下，出现了一个人，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在这里是为，就是记载着主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这谦卑就是同样的这个字 lowly in heart。 他不只是这样的说，他也的确主耶稣这样的活出来，终极的表现就是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腓立比书二章，他就保罗所说的第七节，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形象，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不是说耶稣不舍弃他神的这个地位，不是，乃是这个地位所带来的一切的权力跟丰盛。因此呢，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为着上帝的荣耀，他为着人的益处，谁的益处？你跟我啊，你跟我的益处，明白吗？他没有顾及到他自己，他愿意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神人己，这是一个比较让我们容易记的。我们继续，什么是温柔？温柔跟谦卑或者是谦虚蛮类似，但又有不同。温柔不是软弱，不是一个外在怎么样的表现，但是是一个出于内在的生命，是一个你有力量，但你却愿意的去控制那个力量， strength under control， 被控制的力量。我们就想一匹马它有巨大的一个力量，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这个骑士最终可以骑上去？是因为他的力量受到控制，都受到控制。请问这骑士骑上去了之后，就代表这个马，这匹马没有力量吗？当然不是啊，他的力量还是强大，只是问题是他被温煦，他被就是 顺服了那个启示，他能够不那么的狂野，他不那么的危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当然不是马，这是马年哈，但是我们意味着什么，代表什么，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在这个世界或者是社会里面，或许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社会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你甚至在你的公司是一个总裁，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但是你就像这匹马，你有巨大的能力，巨大的力量，你是否愿意把这个约束起来，约束起来，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和睦的相处，踏进入服侍的岗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伤，一定会觉得说，哎，你另外一个同工意见不合，哎呀，他是笨蛋，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就是力量被受到控制，被受到辖制，不是说你没有力量，乃是你愿意的放下这个权力，来去与弟兄姐妹和睦的相处，这就是合一的一个彰显。我们可以说谦卑带来温柔，而产生什么？忍耐，产生用爱心互相宽容。谈到爱心啊，可谈到耐忍耐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开车的，我们会知道你停在红绿灯交通灯，灯一转的时候好像转不到一秒钟，啵啵你就被摸了，哇！而相信不只是在新加坡了，而没有开车的呢，你一定有搭地铁对吗？当地铁的门一开的时候，哇，你一窝蜂人就挤出来，哇！在今天高压跟快速的社会呢，你谈到忍耐哈，是很不容易的事，很不容易。我们都要快，要快，要快。因此呢，无论是 TikTok 啦，无论是那些 YouTube Short 这些的短片，很受欢迎，因为我们的集中力很短。稍微可能我们讲到一长呢，哇，弟兄姐妹也很难忍受，对吗？忍耐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了解。保罗说什么？他在哥林多前书说，爱是恒久忍耐。我当初呢，以为爱是恒久，不是恒久，是恒久。恒久就是永恒的意思，一直一直的忍耐哈。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粒炸弹这样，我们有一个导火线，对吗 ？A fuse。请问你觉得你是一个 short fuse 的人，你的导火线短还是长啊？短就是一碰就爆，一碰就爆，对吗？但恒久忍耐就是我们要靠主来拉长我们的导火线哈，愿意不一碰就爆，没有哇，一触及到我们的神经线呢，我们就爆，对吗？我们要恒久忍耐，要继续的操练。要怎么样的操练？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罗马书，要互相担当重担，要。有什么这个推动力啊？就是像哥罗西书三章这里说的，主如何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去饶恕人。饶恕，忍耐，导火线拉长，不容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我们的社会世界呢，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谈到 tolerance 啊，彼此忍耐，那个不同。那个是用在哇，我跟你意见不同，哇，你的宗教信仰很好，不，但是呢，你这样的太狭窄，你没有宽容度。我们在讲的忍耐不是这样，那不是保罗所在讲的。耶稣他很宽容，但请问他就放下所有的理念跟真理吗？不是，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也斥责法利赛人；在有必要的时候，他进入圣殿去推翻这些做买卖的人的桌子。那不是我们在讲的，乃是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既然已经被饶恕了，上帝如何的宽容我们，我们也要用同样的这个心智来去宽容别人。好，我们要这样的，要怎么样的做？就是在第三节，竭力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不难明白，就是尽所有的力量。在 NIV 的翻译很好 ，make every effort. Make every effort. 而保守，保守其实是保护，是维持。请注意，上帝跟保罗没有叫我们去创造合而为一的心，没有。我们能够创造吗？当然不能够。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已经被创造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他拆了这个的这个隔断的墙，以致呢两组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能够在一起。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间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地方教会就是普世教会的彰显，是一个 可见的一个体现， A visible manifestation. 因此当我们在异殿教会里面和睦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正是在保守，在保护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不是创造。而保守也是一个军事的术语，看守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要身为一个军人这样，看守着，维护着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创造的这个和睦。好，我们明白了，当第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如何的活出来，四到六节告诉我们为何要活出来，为何在属灵上要合一，甚至可以说合一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你有没有数过在这里有几个一？有没有数过？我听到有几个？六个吗？没有，七个。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位上帝。圣经用七，保罗用七呢，我想不是偶然的。七在圣经里面时常是意味着一个完全的一个意思，因此在这里呢就是完全的。但根基在什么？根基是在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大家有看到吗？有圣灵，有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上帝，天父上帝。这是根基于在圣灵的这个同为一体，这三位一体的这位神。因此我们的这个合一其实最终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上帝。而身体跟圣灵呢，一位就是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他的普世的教会。保罗不是在这里在谈论受洗的实质方式，你要点水啊，你要敬礼，这不是，他乃是在讲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什么？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接受圣灵的洗，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有指望的。在这里谈到一位上帝，是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无所不在。我们所信靠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谈到一主、一信、一喜呢，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这是一个机会，上帝在告诉我们，在告诉你如何的在基督里你有一切的丰盛，要如何的信主。但也告诉我们信徒，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但可能很抽象，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在每第一个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所唱的使徒信经。你知道吗？使徒信经是在初期教会的一个信经，一个信条的，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那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使徒信经里面记载着基督教基要的信仰，基本的核心的教义跟真理。可能如果在座当中你认识多一点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使徒信经会不会太宽啊？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也可以走出异端，可不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是我敢这样说，在今天普世的教会里面， 发生的争执，发生的分裂，99%呢，其实都跟这一个使徒信经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我们所争论的是很多很多那些，我们不是在争论那些异端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回到这个使徒信经，我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下一个月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在上使徒信经的时候，你思想歌词，你思想这个信经的内容，你是不是相信这一些？如果你相信的话，感谢主，你就是与你旁边的那位弟兄或姐妹，你不管他唱得很差，可能他觉得他唱自己很好很大声，不管那样，但是感谢主的是你可以在一起同一间教会领受圣餐，那是主的身体，主的血。而你相信的这信仰的根基，核心的真理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如果有这样的一基础，如果可能他是在跟你在一起同工，他可能、哦、他可能甚至在同工的时候，哇，好像是一个法老这样，可能啊。但是你愿不愿意看他也是上帝宝贵的器皿，你跟他有同样基督的宝血，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愿意的彼此宽容，以爱心来彼此相待，这就是保罗所在讲的教会的合一。在这里容许我稍微停下来，我插几句话。我们听到的这一些让我们反思，请问你爱说三道四吗？你爱八卦吗？你发现到你自己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散播谣言？可能是你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散播谣言的意思就是你从这里听来、啊、你没有去查证，你就这样的传出去，对吗？当然我在讲的是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不要紧去传，对吧？福音去传，但这些是不好的东西，关乎到可能某某人的一些的不好 的习惯的那些，你会不会在散播谣言？还是你容易拉帮结党吗？ clickish 在英文有一个字，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 click 就是物以类聚，一群呢有同样思想同样喜好的人聚在一起。当然在这里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人都是这样物以类聚。但 cliquish 的意思就是你在你的一个小的，无论是你小组也好，无论是你查经班也好，几位弟兄姐妹也好，一起去喝咖啡也好，那是很好的，那是在组里面的团契。但 cliquish 的意思就是外人呢很难插入，外人很难插进来，你就好像 在那里是一个 exclusive 很难让人进入的一个群体、啊、那就开始有问题，那就是开始呢在影响教会合一。还是你在上帝的家庭中挑破离间吗？你泄露一些机密一些的信息，而导致基督的身体分裂吗？可能你没有这个意思，你的用意是好的，我明白。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从哪里学来？肯定不是从基督的身上学来的，因为基督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还是甚至你会猜疑，你会不信任你的老师，你的组长，甚至是牧者吗？记得我们说以外在所观察到的这个行为或现象来猜测内心，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的这样做？你要知道教会的合一，教会的这个和平呢，破坏的结果有时候那是不堪设想的，会分裂，而且生命家庭会受到损坏，甚至到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地步。从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明白了，基督已经除去了破掉了这个隔断的墙， 为什么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又把这段隔断的墙呢，这道隔断的墙建立起来？但是呢，按照保罗的教导，当我们愿意凡事谦卑，凡事温柔，凡事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的时候呢，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合一。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要愿意的把自己放下来，神人己，最终看到上帝的荣耀之后，想到别人的益处，然后才顾及到自己。教会刚才我所说的是能够而需要为这合一做出见证的。你不要以为世人看不到听不到，当世人呢，就是不信主的人，看到教会真正的有喜乐，而这些信徒哈，无论是多跟少那没关系，无论因为一间教会的规模大或小那没关系，但是这些很不同的人，甚至肤色不同，讲的那个语文呢，也是不同，仍然的能够在一起为着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荣耀来打拼，来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或许还没有得到这份救恩，但是他们并非无知，也并非盲目。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继续的操练。而尤其我们今年七月的时候呢，当我们整合B3的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张力，会有更大的张力。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他们？我们都是人，我们长期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敬拜，当然可能你长期没有看到，你会可能会有一些的陌生，那是当然的，那是可想而知。但我们愿不愿意为这福音的缘故，为这刚才我们所谈论的教会的合一，愿意的放下自己来去接纳，来去 伸出一只手，来去握他人的手，来去微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哈，发生在大概100年前的事。一位神学的，你可以说是教授，他是牧者，或者他是一位学者，都是。他有一天呢，他在美国，这是发生在美国，大概100年前，二十世纪的初期，1910年左右。他就乘搭火车的时候，当时的火车是这样的。他乘搭火车的时候，他在早上 他不太舒服，他有生病，他早上的时候就拿出他的圣经来阅读。之后呢，他是一个美国人，之后在他的卡车那里呢，就有一位德国的妇女走过，就问他你在读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他说好好好，我去拿我的圣经跟你一起读。他们两位就一起在那边读圣经。之后呢，有一位另外一个欧洲的一个男士，他也走过。哦，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读圣经。好，我也一起去拿这个圣经一起去读。而这位神学教授他记载，有一天早上呢，竟然有28个人哈，阅读这28本不同的圣经，很多的这些都是语文不同啊，但他们可以一起在这边读圣经，甚至赞美上帝。直到那个就是 train conductor 哈，他经过的时候呢，他看到他就会大声的宣告，向火车里面其他的人宣告啊，他们又在聚会了，你可以参加他们，你可以加入一起的读圣经。最终呢，他们到了终点，他们要下车之前，这位德国的妇女就问这位美国神学的这位教授哈，他说哎，你是哪一个宗派的？What is your denomination? 今天我们常谈到宗派嘛。而这位美国人呢，他说我是跟大卫王一样宗派的。那德国妇女他就想，大卫有宗派吗？他说有啊，大卫就是凡敬畏上帝的人，遵守上帝的人，他就与他们作伴，那就是大卫的宗派。那位德国的妇女好像听得半懂不懂，但他说哦，感谢主，那是一个好的宗派，他就下车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合一就是这样。我们可能读的圣经的版本不同，我们理解圣经的方式 或许不同。我们的想法当然在一件事情上会不相同，但同样的，我们有一位上帝，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因此这就是保罗的意思，竭力不是创造，乃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而在这过程当中活出了以我们的身份，就是在荣耀的呼召相称的生命。现在我有请诗琴上来为我们弹奏，让我们来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思考。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呢，不是在定你的罪，不是在让你感觉到难受，这些话呢是我讲给我自己听的，是我需要听的，而我是顺便讲给你听。按照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反思，既然地方教会是基督普世教会的一个可见的体现，而我能够在哪一个方面呢，以实际的行为竭力保守伊甸教会的合一？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差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极贵极重无比的这份救恩。你把我们从死里面呼召出来，成为主圣洁的器皿，你把我们放入教会里面，也要我们来竭力的追求，竭力的保守着你的爱子耶稣创下的这个合一。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动工，让我们敏感于主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缺乏，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我们要见证主的荣耀，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合一的生命，以实际的行动维护教会的合一。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